三最小的孩子也开始上大学，在八月份的时候，所以呢成为空巢者。然后工作了26年的制药公司呢，也申请大裁员。然后我在这裁员的风波里面也主动要求离开，所以呢，在3个星期前又换了新的工作，在离开公司之后的第二天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今年也是我讲到最繁忙的一年，今年在过去20年讲道之中，大概是讲道最多的一年，可能会有60场，到年底的时候60场的讲道布道，在不同的州啊，甚至在海外。那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中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反正我的这一年是发生了极大的变故，从家庭、婚姻、工作、服事这4大方面全部发生了变化。我们来一起来看今天所要讲的信息，名为玉碎。这段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12章，也在你周报的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在你周报的背面，一起来。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客的香味。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段故事也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跟马可福音14章的里面。我们现在是庆祝主耶稣基督诞生的季节，但是我要用这段经文来讲主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前的6天。他说逾越节前的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其实在耶稣最后一周的布道的旅程中，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伯大尼村，这个在耶路撒冷城外不远的地方，吉里路。那逾越节前6日是哪一天呢？我们知道耶稣受难是星期 5，对不对？那逾越节前6日就是前面那个星期 6，对不对？明显这是在晚餐的时候，所以应该发生在星期天之前的星期 6的晚上，也就是棕榈主日。第二天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棕榈主日前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是什么时候呢？那个晚上是公元后33年的3月28号，按照我们公历是3月28号，按照犹太人他们一天的开始是从日落开始算，所以晚餐的时候日已经落了，应该是在犹太人看来是3月29号，就是我们的3月28号的傍晚。在那天晚上，有人请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来吃晚餐。我们知道伯大尼的村庄，也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3姐弟他们所住的地方，也就是上一章的经文11章，约翰福音11章记载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第二节说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谁给耶稣预备筵席呢？我们从下文的描述也许可以做一番的猜测。他说马大伺候，所以有人猜测也许就是在马大的家中，如果不是在他的跟他的先生的家中，按照马太马可的记载，就是一位曾经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中。那我们不知道这位曾经长大麻风的西门跟马大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呢，还 还是父女关系，我们不太清楚，是西门是马大玛利亚拉萨路的父亲呢，我们不太清楚，不过他们至少是亲属的关系，即使不是亲属的关系，也是同村人好友的关系。在那个地方马大伺候，既然马大伺候，那有可能是他的家，当然有的人很热心，即使不是他的家，他也很热心的在别人家伺候。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然后玛利亚就用香膏抹主，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先停在这儿看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三姐弟。如果我们要跟这三姐弟画一个像，你会发现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你如果跟我一样家中有三个孩子，你会发现三个孩子都非常的不一样，他们的天赋秉性全部都很差，很远很远。我们家老三是最活跃的，有点像，应该说有点像马大。我们家这个老大呢是远没有老三妹妹这么活跃，姐姐有点像玛利亚的安静也许。那我们家的老二呢，儿子刚好是有点像拉萨路，也挺胆小，也挺这个身体呢也好像不够姐姐妹妹那样好。当我们一看见马大的时候，你想起马大的一个什么形象？马大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对不对？绝对是。马大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他是一个行动者，他不会让一件事屈在那里等候，凉着搁在那里，他一定是立刻主动积极的把它做完。你想到马大的时候，他一定是这样一个人。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记载一个故事，耶稣跟他的门徒耶稣到了马大的家，在那里讲道，玛利亚妹妹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去听主讲道，对吧？然后姐姐马大在厨房里面忙得不可开交，最后他发现这个实在太忙了，就跑出来跟主耶稣说，他说夫子你不介意吗，让你是我妹妹在这闲着没事干，我一个人在里面忙，请你吩咐他来帮助我。然后耶稣在那里说了一席话，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都知道，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但其实上好的只有一件，你的妹子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当然耶稣说了，我们也不知道那上好的是哪一件，对不对？请问是哪一件呢？是坐在主的面前听耶稣讲道吗？不完全是。是哪一件呢？就是那种与主亲近的那种状况，与主一直处在那种亲近的状况，在主前听主领受主的吩咐这种状况。耶稣这里绝对不是说吃饭不重要，服侍不重要，因为一个家里面要是没有人烧饭的话，那大家都喝西北风。在一个教会里面要是没有人做场地周报关怀诗歌查经等等等等这样的服侍，那个教会它也不像教会，对吧？所以呢，耶稣不是批评马大他服侍多了，绝对不是，你别误解，耶稣乃是指出马大一个欠缺，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不管是在厨房服侍还是在主的脚前听到，你都怀着一个与主同在的心态去做。如果你做任何事都是与主同在，为主而做，你知道以弗所哥罗西书都讲到我们工作是为主而做，如果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与主同在为主而做这样的心态，那你就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要为马大证明呢、啊、不能说马大这样服侍不好呀，你看那位姊妹像马大，或者那位弟兄像男马大，他只知道在那里拼命的服侍，他没有静下心来祷告。但是你忘了一件事，真正服侍主的人，他祷告有时， 服侍也有时，对不对？他在服侍的中间，他也同样是可以是一个祷告的人，懂我意思吧？比方说你一边洗碗，你洗碗的时候也可以祷告，没有理由洗碗的时候不祷告。我不说了，做任何事都是与主同在，为主而做嘛。所以你想到就是说，你洗碗的时候主是与你同在的，万有的主。你洗碗的时候你也是为主而洗的，所以你洗的就兢兢业业，对不对？不至于偷工减料，洗的不干净，不至于这样。Yeah, 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好弟兄是主动洗碗的人，跟我一样。如果你洗了十年二十年碗之后，我说每一天都洗肉，洗了十年二十年碗之后，你的灵性会达到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境界。是你回头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是哇，这样一个境界，伟大的境界。我告诉你，所以你又现在还没有洗碗的习惯，我建议你今天晚上就开始第一次洗碗。Yeah, 弟兄们洗碗、yeah, 扫地不用说了，剪草如果你有房子的话，扫铲雪，水流城更是需要铲雪。这些都是与主同在为主而做的服事。所以有的教会他们有马大团契，你知道咱们教会都很会起名字啊，有的就按照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个团契。如果他教会比较兴旺，九个团契。那如果教会人少一点点，他说我们就用兴旺爱信心盼望爱心，只有三个团契。那有的你说我们只能有两个团契怎么办呢？也许一个马大团契，另外一个玛利亚团契，拉萨路团契就不用了。所以教会需要绝对马大的人物，绝对需要、yeah. 所以你看见马大就是这样一个风风火火的人。你还记得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他们的弟弟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萨路、死了，对吧？然后众人在那里哭泣，耶稣等了四天才故意姗姗来迟，来到伯大尼的村庄，在村头，谁最先迎接耶稣的呢？你猜猜这三个人中谁最先迎接耶稣的？马大。Who else? Right? 马大，他总是永远是一个行动者，所以我是很喜欢行动者。一些事情一做呢，一吩咐就做了，你不能拖拖拉拉。你知道我们在公司里面也是。发现有的人吩咐了一件事，哎，不做，这真的是拖拖拉拉，阳奉阴违，这样不好。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当中，你想到拉撒路想到什么样的人？我刚才已经给你提醒了，我说我儿子他身体稍微孱弱一些，所以你想到拉撒路，我就想到他两件事。第一个，他没什么话，在所有记载拉撒路的故事里面，没有一句话的。马大有。玛利亚有，他也许说过话不多，没记载，没 不够重要记载下来，所以他是一个不多说话的人。然后他的身体也一定是孱弱的人，对吧？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上一章他不是死掉了吗？病死了，所以一定身体不好。当你有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别怀疑他是不是你的孩子。有的人一看说，哎，我这怎么孩子这么健康，那个这么健康，这个这么孱弱呢？不都同一个娘胎里面生出来的吗？你学一点生物学你就知道为什么。父亲的二十三卷生命全书，对不对？在产生这个精子细胞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在减速分裂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交叉，有一些这个换章换节，就是他的那套生命全书就已经换章换节随机的了。那母亲的卵细胞也一样换章换节，所以那个精细胞跟那个卵细胞结合，跟下一次的另外完全不一样。不要说下一次，就那次的千军万马的里面，那个也不一样，你懂我意思吧？在终点站守在那里守株待兔的那个卵细胞，跟千军万马的精细胞结合的时候，那些都很不一样的。所以你生下来就算不是生下来，不是你，是你的另外一个那天怀上的你的兄弟或者姊妹，他跟你也不一定一样。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即使是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孩子，完全可以相差很远很远。 大部分情况是接近的，但是可以相差很远很远，在一些关键的事上。拉萨路就是这样一个，我一想想起拉萨路，我想起不光是想起我儿子，也想起我自己。我小时候也是身体孱弱，经常生病啊，感冒发烧啊，不省人事啊。不省人事就是昏过去嘛，发烧昏过去。然后也没什么话，到一直到小学三年级都不说话的一个人。下课铃响，上个厕所，回到教室，待在教室的门后面。你知道教室这个门打开，那后面的藏着躲在那里，没有话说的，也不跟人说话。所以后来当了传道人，别人很好奇说，我以前的小时候的朋友，他说你当了传道人，他说你小时候没有话说的。我说对，我说上帝可能那时候就看了，说你别看他这样明显现在不说话，他以后要成为传道人，为神的道做出口。我就想到拉萨路也是这样的人。对不起，这个好像有点不好，这个我把它拿出来。我就举座挂在耳朵不舒服，所以你们需要换，如果你是行动者的话，下个星期别人来最好不要用这个。听得见吗？
听得见。
Good。那玛利亚，你想到玛利亚是什么样的人呢？
安静。
Yeah， 他是绝对一个安静的人。我们从路加福音十章里面看见，他是一个在主的脚前听主的人，对不对？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在他的弟弟死而复活的那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同样在主的脚前求主的，你还记得吗？他的姐姐马大回头一看耶稣来了，赶快回头杀回马枪到家里去告诉他妹妹说，他说夫子来了，夫子来了，耶稣来了。然后玛利亚就立刻起身，还记得吧，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圣经记得说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若早来这，我的兄弟必不死。你还记得这样的话吗？所以他是一个在主的脚前求主的人，不仅在前面听主讲道，也是在主的面前脚前求主的人。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是在主的脚前高摩主摩主的人。第二天耶稣就以天国君王的身份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中立主日。但是在那天的之前的那个前夜，那个晚上，上帝借着一个女子，一个小女子，一个安静的女子玛利亚，高摩这位天国的君王，高摩这位五六天之后就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羔羊，这是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你知道，在旧约圣经的中间，所有的先知、祭司、君王被谁所高抹呢？通常是被另外的先知、祭司所高抹，对不对？通常都是男性的。但是这里呢，天国的君王、永生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赎罪的羔羊，却有一位安静的小女子玛利亚去高抹。耶稣接下去的解释说，从马太马可的记载我们也知道，耶稣明确地告诉说，那是为他的安葬之日预备的，意思就是说，这位赎罪的羔羊由玛利亚他来提前给他做一个高抹的仪式。虽然他还没有死，还要等六天，对吧，到星期五才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说他这是预备预先为他做这一件美事。以至于在马太马可那里的记载说，他说天国的福音无论传到哪里都要述说这个女人的作为。我96年9月份开始传道，20年前 传了19年之后，差不多就是一年前来到你们这里之后，这过去的这一年啊，跟你们啊一见面的这一年，我突然想到，我说读到这故事的时候，耶稣说天国的福音无论传到哪里都要诉说这个女人的作为，我说天哪，我传了19年都没有好好诉说这个女人的作为，我说今年要好好的悔改，无论到哪里都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传讲这个女人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玛利亚第三节，玛利亚就拿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味。我们必须停在这来做一番思考。马太马可的记者说，他打碎这个一极贵玉瓶的香膏抹浇在耶稣的头上，犹太人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矮的桌子，对吧，一个矮的桌子，比方三个桌子摆成一个U型的，然后他们其实都是席地而坐，所以呢不高的，因为席地而坐。玛利亚呢就在耶稣的脚前把香膏玉瓶的香膏打碎浇在耶稣的头上，然后呢又抹在这里说抹在他的脚上。这两件记载并不冲突，因为有的是记载抹在头上，有的是记载脚上，你不要说到底是头上还是脚上 both。 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味。你知道这种场面不多见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什么时候你经历过吃晚餐的时候是香喷喷的呢？除了当然请客的这个主人他用了很多很多的好的香料香味。你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 party？ 基督徒以前我也参加过，进去的时候哇，香味缭绕，你知道香味缭绕的时候人自然产生一种这个唾液分泌的冲动，我自己也有过，哇，在桌子上摆的满满的美味香色香味俱全的这个佳肴，然后还要祷告，对不对？前面还要祷告一会儿，所以你知道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什么唾液分泌很严重了，然后就在那里分泌。这里呢其实是在耶稣已经吃饭晚餐的过程当中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因为平时在吃饭之前通常由家里的仆人佣人打来水给他们洗脚，对吧，他们因为在那种沙漠的地带穿行，穿着草鞋，那种不是 open toe， 你知道 open toe 是很 fashionable 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就有的草鞋嘛。这个红军长征的时候据说也是穿草鞋，那穿着之后脚上就有很多的灰尘，对吧，所以来到主人家吃饭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佣人或者家人打水去跟他洗这个脚，把脚上洗干净然后擦干净。那如果有更尊贵的客人呢，会再给他头上抹一点点膏。所以诗篇里读诗篇的时候发现他说你的头上要常有膏油。你说头上要常有膏油什么意思？我是一个最不喜欢抹任何东西的人，我洗脸是不用任何的肥皂也不用洗涤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脸呢还不错。但是那些经常这样洗啊刷啊冲的人呢，脸其实这里搬那里也挺多的，所以上帝有时也特公平，就是你不怎么维护呢其实也挺不错的，你拼命的维护呢也就差不多那个样子。当玛利亚所做的是绝对超过普通待客之道。普通待客之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洗脚，尊贵的客人再给他抹一点点油，一点点油不多的，你知道你去理发店你知道他是怎么抹油，对不对，在你头上放一点点 squeeze 一点点，他要节约嘛，不能用的太厉害，然后在手上抹一下，在你头上抹一下就完了。但是这里的不是，它是一斤极贵的香膏抹在谁的头上？一个人的头上。那么多人，12个门徒在那里坐席，还有同席的一些家人，玛利亚单单的抹在耶稣基督的头上，他的脚上，而且更夸张的又用自己的头发把他的那个头发夹结打开，然后应该是长头发，短头发不行的，你能想想短头发怎么去擦呢？那长头发 擦他的脚，用长头发当，哇，你知道这些动作都是极其夸张的动作，这些夸张的动作，你假如是中间的一个客人，你会觉得，哎呀，这么特殊待遇啊，耶稣对不对？这么大高的特殊待遇，那咱们就连一点点都没有，只能有闻香味的份儿。所以有人，你知道，有人就发言了。世间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就觉得好可惜，好浪费，一斤极贵的香膏，30两银子的价格，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劳动者工人的一整年的收入。你如果读马太马可的记载，那你更有意思。他说有几个人看见这事就很不喜悦，很不喜悦是咱们中文的翻译，英文是 indignant， 你知道恼怒啊，恼怒，别人做了一件事，做了一件美事，做在耶稣的身上，对吧？然后其他跟他同桌席的人心里面烦、恼怒、愤怒。我们把三处的圣经结合起来，我们就知道最先发言的肯定是谁，犹大，对不对？犹大一发言了之后，我相信彼得没点名，那马太马可记载比较这个温文尔雅，没点名。他说有几个门徒看见他做这事很不喜悦，说何必这样枉费呢？他说这个可以卖30多两银子，所以我们结合起来看，你不要圣经记载错了。犹大说，这三十两银子一个工人一年的薪资啊。另外人说，何止一年的薪资呢？超过30两，懂我意思吧？所以就出现这两处的记载，啊，所以看你怎么来，因为一个普通工人也不是一个定价，对不对？他的薪水也有上下浮动嘛，所以。你想想，一次性的把一年的薪资花在一次性一个人的身上，哇，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消费，你同意吗？你说你还没想清楚，你想想你挣多少钱吧，或者说你现在不挣钱，你还是学生没关系，你就想想你以后挣多少钱吧，或者根据你的朋友他们的薪资，你说挣了多少钱，很多的钱反正是，然后你一次性的把这笔钱用在一个人的身上，一次性，你积累了一整年，然后把它一次性的用在身上。我告诉你，我开场的时候不说我今年结婚30周年吗？还没到8月份，我结婚周年的日，我就在那里苦思冥想，绞尽脑汁，说我该用什么样的举动表达对妻子的爱呢？你知道三十年在一起是人生难得的光阴，你如果刚刚结婚才3年 ，mark my words， 30年是人生难得的光阴，因为有的人3年就都走不过，有的人走过3年还有7年之痒，听过这个说法对不对？7年也走不过，有的人就算走过10年又怎么样呢？30年还有20年之久哎，所以我就想，我说上帝啊，30年呢，谢谢你让我们走30年，因为。我31年前来水牛城留学的时候，然后第二年就回去，86年夏天就回去结婚，所以是30整周年的婚姻。我说上帝，我要用什么东西来表达对妻子的爱呢？就像难道像有的人弟兄学习给他妻子买一个很 fat 的钻戒吗？我说石头的东西不是顶好哎，那个东西值那么多钱吗？闪光是很好看呀，但是值那么多钱吗？花几万块钱，比方有的人花2万块钱去买一个钻戒，我说我心里有点心痛，所以后来就自己安慰，就安慰自己，我说我妻子跟一般的女子不一样，就像在箴言书里面，你知道箴言书里面，他说这个不，歌中雅歌书里面说。这个是不一样的，咱们这女子是跟一般的平凡的女子不一样的，她不喜欢那些石头的东西。后来有一次散步的时候，跟妻子提起这事，她说，她回过头来问我 们在遛狗一起散步，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石头呢？其实我知道他真的不喜欢石头，因为即使把那个买给他，他也会拒绝的，他真的会拒绝。也许明年什么时候来这讲的时候把他带过来。我说主该用什么来表达这份爱呢？我就在那想啊想，到了七月份还没想出来。然后我们七月初就去加州度一个星期的假，度假回来的路上，七月十一号7/11发生了7/11事变，咱们公司的7/11事变。7/11什么事变呢？我们的飞机机械故障取消了，从洛杉矶没法飞到纽瓦克，所以就要改另外一班的飞机，但是没有直达的，要先到俄亥俄州的 Columbus。 我到了 Columbus 之后呢，我就去看我的公司的电子邮件，一看好长一封信，是咱们那个研究所的一位高官所送出来的。那封很长的信讲公司怎么样改组、哦、怎么样把我们那边的生物学跟药理学，我在药理学部门，怎么给溶解掉，让它不再在新泽西的里继续存在，要把它搬到外州，包括旧金山南湾去。哎，我一看到这封信，哇，我觉得那就一个字，他说 dissolving。你知道 dissolve 就是溶解掉，把它给消融掉，把它给干掉，对不对？所以我说，我26年来美国的，来这个药厂工作的，就告一段落了咯，因为他要把它给干掉嘛。所以第二天到了公司，发现大家都，你知道那种情绪不好是可以感受出来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你知道那就是一个万马齐喑的局面。一去了之后，大家都低垂着脸，情绪不是很好。没有人情绪好，说你工作没了，你的情绪能好起来？是感谢主，我工作没了，很少有这种情况。所以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开始准备这个修改我的简历、履历。然后第三天到了星期四、星期五就开始发送履历，很久没这样做了。到了下一个星期一就跟系主任谈话，说我已经开始在外面找事了。虽然他还要留下来成立一个小的 group， 留住一少部分人去做一些另外的工作，但是我跟他说你不用考虑留我了，你不需要好像非得留我不可，但是你的工作可以开展下去呢，只需要留住我曾经训练过或者向我汇报的这些人，那这些人你留住之后，我们的那份工作就可以继续开展。哇，他听得都很压抑，他说还有人主动在本来有少数的工作的机会，对不对？一部分人新的部门的工作机会，因为他是竟然有人主动请缨说不干，把他让他放出去算了，不再在公司里面继续工作了。哇，他说好，他后来果然就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离开这个公司，然后呢，把下面我推荐的那几个人都留下来，每个人都留了下来。后来有人很感激，有人跟我说，他说如明，他说你这样主动请辞，也保留了我这个位置，因为他那个位置我要留住，他那个位置可能就没有，因为他不能留所有的这些 PhD 的。那我就跟妻子散步的时候就说，我说这份礼物终于有了，因为要离开公司，公司要付遣散费，我在公司工作了26年，他可以付15个月的遣散费，我知道15个月很多，一年还多3个月，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那个山姆大叔啊，美国的山姆大叔你认识吗？他的眼睛是长得绿绿的，绿色的美钞嘛。他睁大眼睛要看我那个15个月薪资，他也咬出好大好大的一块，一般人看了之后会很心痛的。不过呢，他咬归他咬，没办法，因为我们生活在山姆大叔这个国家，那要给他交税，帮 帮助那些穷苦的人等等，国家的建设、国防等等。所以我就跟妻子说，这个就算是我今年咱们30周年结婚送给你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差不多一年的薪资嘛，那一年出头3个月的税还要税，所以我后来就想到，我说上帝也挺幽默的，上帝在天上他也在想，他说如明，对呀、啊，他你看他积蓄很少哎，他养3个孩子要付这么多的学费，未来3-4年他要付37万学费加生活费，他说真的他没钱。上帝在上面，你知道上帝也替咱们着急的，你别以为上帝就说哎呀，咱们不关心，让他死活儿由他自己，他也着急。他说，哎呦，他刚好是30周年结婚嘞，所以上帝是怎么想？他说，哎呦，刚好，上帝策动感动一些人的心，你知道上帝感动人心很奇怪的，最后一看说，在这波裁员潮中啊，就让他走掉就行了，走掉之后。他就可以给妻子这笔额外的收入、
yeah.
然后当然上帝说，当然会算账的人算盘打得很响，你知道，但这个中文很难翻译，算盘打得很响 calculating、yeah. 你就很会知道，如果他给了15个月的薪水，但是我未来15个月没找到工作，你知道基本上就是打平了，对不对？所以上帝还必须做第二件事，就是说他这个，他给了他一笔要给遣散费嘛，但是必须要及时找到工作啊！你不及时找到工作，等了15个月才找到工作，等于是一样的嘛。所以上帝就又兴起了另外一，我跟你说，上帝兴起的一些不可思议，就在我那件事情发生之前，另外一家公司就是我现在服务的公司，他们要招一个新的位置负责他们那边的研发一个筛选，哇，就有人主动把那份位置呢。推荐给我之后呢，我还不以为然，我以为他只是要我去帮助散发消息，我说行，我帮你去散发吧，我这有去微信群里面很多有几百人呢，我就嘣一下就发到微信群里面几百人去了。后来那推荐老兄遇到我，他说你自己怎么不申请呢？我反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申请呢？他说我不行了，我老了。他说你可以。我说是吗？那好，我已经发了出去几百人了。我说行，那我也成为那几百人中间的一个嘛，然后也去投石问路。最后一面试下来，新老板告诉我，他说你是这所有面试他们所得到的人中第一号候选人。我说哇，我说感谢主，我第一号，其实我也不一定是第一号，对不对？因为中间也有很多大牛，你知道大牛的人物嘛，那些人很厉害的，也是很有经验的。但是上帝就让我成为他们的第一号候选人，我说上帝，这样的厚礼我不接受已经很对不住你了，所以就做好决定说好了。那11月14号是在我们公司上班最后一天，欢欢喜喜。当然9月13号是通知，正式通知的那天，我的老板坐在我在他办公室里面，还是基督徒啊，他就跟我在那讲官话了。他说根据我们最近的 assessment， 我一听心里就笑了，我说对，这都是官话官样话，文章一定都要这样说的。如果他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 congratulations 祝贺，我就知道那人这牛了，因为我在他办公室隔壁，如果一听到谁进来，因为我们办公室不隔音的，他说 congratulations， 我说这人牛了。如果他说 based on our assessment of your skill and 等等或我们的需要，你的 you are separated， 你跟公司分开了。所以他当那样说的时候，我心里就笑，我说对，快点说吧，快点说吧。他说 you are separated， 我说 hallelujah， 我说感谢赞美主，我终于要离开了工作26年的公司。我讲这么婉转讲这个故事，一方面向你表明，在这感恩的季节，上帝是恩待我们的主。上帝在，他的恩待是，不跟你商量的。举例来说，如果没有这波裁员的风波，请问我会不会继续待在那个地方待下去？很可能90%的机会一定会待下去的。因为什么不待下去呢？因为你提早退休还有3年呢，才52岁，52岁的智力。跟55岁提早退休年龄很远， 才三年，所以有可能还待三年，对吧？但是呢，就不待了，就走了。一方面是感谢上帝，二方面是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可以拿出一年的积蓄，来一次性的用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是了不得的一个奉献，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奉献。你想一想，在你未来的生命人生的旅程中，你没有机会再一次性的用一年的功夫来去支持另外的人。你说我不可能退出一年的时间，我现在还有工作，我只能一年奉献我5%、10%的时间、金钱、才干，来去帮助人，可以，真的可以。当我们公司面临裁员的时候，公司给这些要离开的员工一些基本的训练，因为有的人已经十几年没有找工作了，你知道十几年没有找工作的那种面目吗？都不知道怎么找，对不对？真的，所以虽然我也很久没找，但是我毕竟面试了很多人，所以有很多的经验。那有人就请我帮他去，我主动要求，他也愿意请，请你说这个可以帮他训练怎么去做面试的事情。我就他把履历寄过来看，我看了跟他做一些修改，然后坐下来跟他讲面试的方方面面。哇，他后来在离开前很感谢，他说他有三个面试，公司内部拿到两个 offer， 拿到两个录取通知，另外一个是因为他经验还不太够，在另外一个工作他没有拿到。所以咱们也许就是你的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我跟他来 coaching 他怎么来帮助他面试，也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之间的时间，修改履历的也许花了15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有时候你花的时间不起眼，但是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却是极大的投资，对他是极大的投资，是一下可以校正他的方向，让他走在正确的路上的投资。所以呢，我提醒你哦，不要以为一年的时间很难，已经日积月累积出来。那有的人真的就是用一年的时间去服侍他人，服侍主。举一个例子啊，我举不止一个例子。我们教会有一位年轻人，他在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决定留下来继续在耶鲁大学的学生查经班去服侍一年，义务服侍一年，先暂时不上研究生院，义务服侍一年，他抽出这一整年的时间去服侍那里的弟弟妹妹、学妹、学弟，帮助他们认识主。我真有人这样做 ，Angela， 她的名字叫。还有另外一个呢，另外我们教会的也是，另外一个女生叫做 Joanna， 她用3年的时间完成4年的大学课程，在 Dartmouth， 哇，很厉害。因为那种常青藤的学校，你知道都是要付很昂贵的学费，所以她孩子体贴父母的心，就是我要用3年的时间把，因为他学费是虽然是按照学分，但是你超过一定的学分之后它是一样的价钱，所以他就用3年的时间拼命的修课选课，3年完成大学学业，然后又提前一年，比他的同学提前一年找到新的工作。但新的工作没多久，半年不到的时间，几个月，他就决定向公司请一年的长假，从今年的元月初到明年的元月初，这一整年的时间他去做宣道。去哪里宣道呢？去回教的国家土耳其宣道。而且他去宣道是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用使徒时代、耶稣的时代那种不知道自己今天晚上在哪里住宿，就是去敲门，去向人传耶稣。在一个回教的国家，一个女子加上她的团队，对吧，几个人嘛，然后就去敲门，然后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个地方吃，今天晚上在哪个地方住。他们没有说固定住在一个什么很好的地方，没有的， 就这样过这样一个第一世纪传道的生活。我告诉各位，有一些人是不同凡响的，爱主非常非常花力气的，用他一整年的时间生命的投资去服侍人。那你说这是咱们中国人对吧？那我介绍两位美国人，一位是出生在咱们新泽西，他在86年的8月份出生的一位，他的名字叫做 Maggie Doyen。 Maggie Doyen 是咱们新泽西州那边，他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决定，他不像刚才举的两个例子是大学读完然后花出一年的时间去服侍对吧，他是高中读完18岁，他说我要花一整年的时间去世界上服侍，在难民当中，在有需要的人当中服侍，然后再考虑上大学。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他没有上大学，因为他今年30岁，他没有上大学。从18岁过去12年间，他先到了印度，在印度的难民营中，因为有些难民是从尼泊尔，在尼泊尔内战中他们流离失所跑过来的，他在难民中就结识了一个从尼泊尔过来的女生，她逃离自己战火纷飞的国家，她就来到了印度。然后在他们后来内战停火之后，那段时间，她就随着这个女生到了她的那个国家尼泊尔，然后她就在那里看见一个小女生，6岁的小女生，她需要在河床上，你知道河床上，击打那些石头，把它打碎一些啊。然后来去挣一点钱去赚学费。哇，他就很为我读这个故事，就想起我小时候在读大概小学初中的那个期间呢，我们也在河啊或者是水库啊，那水那个干了之后，我们把那些石头给收起来，然后成堆成垒，然后根据有多少量卖给廉价的卖给需要做建筑的人，然后我们赚一些零花钱。所以呢，他看见这个小女孩，他就很受感动。6岁的孩子，4岁还是6岁，反正很小的孩子，就是还没有，还准备要读书的孩子，他就很感动，他就帮他出学费，然后又请他新泽西的父母呢，把他做 babysitter 帮别人看孩子，真的这些年间真的$5000呢，都寄过去。然后他去支持那边的一些孩子读书，然后他干脆后来就决定不读书了，就留在那去服侍那里的人。然后就在有一个地方，一个山村建校舍，他去募款建校舍，然后有200多、300多快马上快400的孩子在那里读书。他在他这短短的这些年间呢，他让那个地方的学校成为尼泊尔整个国家最好的学校，那里的学生都在全国头10%的优秀学生之中，其中有一半的学生是在全国头1%的优秀学生之中。你知道头1%是一个什么概念吗？如果你在全美的高中，你在考 PSAT 的时候，你的成绩是头1%，你知道你是进入什么吗？进入美国的 National Merit Finalist，就是你是美国最优秀的头1%的高中生。他在那里建的这个学校可以让一半的学生成为头1%的优秀生，让所有的学生成为头10%的优秀生。他在去年11月，一年前被 CNN 评为年度英雄人物 CNN Hero of the Year 去年。我就看关注他的小时候的故事，他小时候他出生之后呢，他的父亲就辞去工作，在家成为 house husband， 在家当家庭主男。你知道很多人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要拼命的打工挣钱，对不对？他说他妻子挣钱就够了，他妻子反正做房地产生意也还可以，那他就自己去照顾孩子。这是他的父亲所做的一个选择。最后我讲一个故事哦。 也是一个美国人。他是，刚才这个是87年出生的，29、30岁之间，这个呢是88年出生的，他在 Arizona， 他大学毕业之后呢 ，Kelly J. Mueller， 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决定也要去难民营中服侍人，所以他到了印度，后来又到了巴勒斯坦地，服侍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一群黑人。在印度的时候服侍从西藏逃难过去的难民，到了巴勒斯坦呢又服侍另外一些难民，从你知道从叙利亚因为内战过去的难民，然后他在2013年的8月初呢他又去进到叙利亚的境内去那边服侍那边的一些难民，在他8月初的一次坐车回来的路上他被恐怖分子绑架 ISIS ISIS 的头也试图娶他为妻凌辱他，在他1年半的不自由当中，他把逃生的希望让给那些其他的人，他本来有机会逃生的，但是在那次呢他说他比较被人识别的出来，他就让别的人几个妇女就逃走了，然后他们试图让他改信伊斯兰教，甚至把他的这个指甲都把他给拉出来让他改信伊斯兰教，但他拒绝，虽然他死的时候头上按照伊斯兰妇女的传统围着头巾，但是从其他后来逃难出来的比方说记者被营救的记者那里知道他一直拒绝改信伊斯兰教，所以有人谣传说他改信伊斯兰教了，他说 no， 他说我没有，他仍然坚信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说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寻找上帝，有些人在大自然中寻找上帝，他说我在人类的受苦当中寻找上帝，他说我一生所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去缓解那些受苦人他们所受的苦难，这是他一生，他说我一生要做的，他自己的一生只有26岁多，因为在2015年2月初在一次约旦国王派遣的飞机的轰炸当中他去世了，短短26年的生命，从他大学毕业22岁那4年的期间他献给了主基督，靠服侍那些最有需要的难民。我刚才举这两个中国人的例子，两个美国姊妹的例子，就是告诉各位有一群人真的是全心为主。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全心为主有的人不能全心为主吗？除非你，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的重点，除非你认识到主是何等尊贵的主，不然你没办法摆上你的昂贵的服饰。我再重复，除非你认识到主耶稣是何等尊贵的主，不然你没办法献上昂贵的服饰。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很软弱呢？很多教会的基督徒很软弱，也不服侍，也不爱主爱人，你知道为什么软弱吗？说白了没有认识到主是何等尊贵的主，他配得你摆上你的最好，他配得你摆上你所有的最好。当这些门徒犹大还有其他的人在那里批评玛利亚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是心里面真的挂念穷人，真的不是。耶稣解释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穷人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有，在高尚的社区也会有穷人，在高尚社区也会有穷人，或者说他从有钱人变成穷人，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一个服侍穷人的人 他之所以愿意委身服侍穷人，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他认识到主是尊贵的主，所以他才去服侍穷人。你没认识到主是尊贵的主，你也不会去服侍那些周围有需要的人，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的关系，就这么简单一个逻辑的关系。这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信息。宁为玉碎，人的一生，他的选择，不是宁为玉器被破碎呢，就是宁为瓦器被保全呢，这是两个选择。当玛利亚认识到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上帝的羔羊，是一位尊贵配得他这样摆上的主，一次性的奉献一年薪资所能买来的这拿到香膏，他认识到主是这样的主，所以他愿意摆上。反过来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说耶稣为我们摆上的够大的，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那我们反过来想想，请问我们在耶稣的眼中配得耶稣这样摆上吗？他把我们当成玉器，他宁愿破碎自己。我后来就想，我说主啊，你一定是把我们看成，就像圣经说眼中的瞳人，你把我们看成是宝贝。你知道当耶稣基督讲天国比喻的其中一个比喻的时候，他说天国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人发现宝藏，然后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把它买下来。一方面是提醒我们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需要看福音，需要看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像宝藏，我们愿意花一切的代价来去得到它。另外一方面呢，反过来主耶稣基督也看我们为宝贵，对不对？不然他不会为我们舍身流血，不会为我们付出这样惨痛的十字架刑罚的代价。那耶稣基督视我们为宝贵，在约翰福音另外一处，你还记得十五章里面他说他把我们看成是他的什么朋友。所以我有时想，我说我们够朋友吗？耶稣基督把我们看成他的朋友，但我们够朋友吗？如果你我够耶稣基督是他的朋友，那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把这位朋友看成是无比尊贵的朋友，也愿意摆上巨大的花费放在他的身上。那你说巨大的花费，今天主不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怎么样花巨大的花费在耶稣的身上呢？ 你还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的绵羊山羊的比喻吗？那些进到永恒中得福的绵羊和那些进到永远的咒诅中得祸的山羊，他们在服事上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耶稣说凡不坐在这些最小的弟兄身上，就不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在耶稣基督看来，他的法则非常简单。我们怎么知道你是全心向主为主摆上呢？很简单，看你对周围的人，看你对周围的这个世界的需要，你可以贡献你的时间、才干、金钱、你的心思、祷告，凡是你能够贡献的，你都不遗余力的去把它贡献出来。这就是宁为玉碎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视我们为何等的宝贵，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拯救我们这群世上的人。